Ah.感谢主，哈利路亚！什么声音？OK，啊，现在开始录影。啊，感谢主，今天是我们讲的保罗，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在保罗的生命中，保罗经历很多的人生的苦难，也经历很多的赞美，因为有很多人的欣赏他。爱他的人很爱他，恨他的人很恨他。像犹太人，觉得保罗是该死的啊，因为他好像不尊重神的律法。所以，我不知道你面对的，你生命中面对多少的啊不一样的经历啊，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够用，然后叫我们如何面对啊别人的批评。啊，特别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别人的压力？今天我选的只是三节圣经，三节圣经是讲的保罗他在这段时间，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面对的事情，面对的批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他说那些行割礼的是。犬类是狗，然后因为有些人批评他，应该是得不到神的那个恩宠了，他坐牢了，他在罗马，他们这些守律法的从雅各来的人就，让保罗在困难中才一层白采，还去批评保罗，特别动摇了那个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一群人。也否定保罗的教训，跟随他们。所以保罗觉得这群人是靠肉体的。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第五节，三章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真的是很生气，然后他讲到我的过去，我的历史，实际上当一个人讲他的过去。现在他是有点受伤了，受到批评，受到谴责。保罗也有他的好像学气的样子。现在保罗是要针对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从雅各、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些犹太人，然后支持他的那些人，崇拜犹太人的人，所以他就说我也可以，但是他说只是我现在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跟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我觉得保罗他是故意把他过去比这些人更荣耀的过去，对比，然后抬举基督，然后说基督眼中在基督里，这些都是粪土，不值一看的。他这样把自己谦卑下来，是要让那些高举自己的、全讲自己背景多荣耀的，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人，他要把他们比下去，也要提醒我们是基督徒。不是犹太教徒，我们是靠基督不是靠旧约的那个应许进入神的恩典。特别提醒犹太人，特别外邦人，你们是靠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觉得这段圣经是我圣经里面觉得很棒的。你有没有给人批评过？有没有？有人误解你。然后他批评你，我告诉你，我有一个香港的心理学医生，他说，又有人批评你，你应该高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威胁到别人， 别人才批评你的，没有人会打一个死狗的一条死掉的狗没有人去注意它的。所以若有人批评你，有人好像攻击你，应该感恩，因为你有威胁所以我觉得是的啊，我们今天若还是让别人花时间来讲你，你应该感恩，你有存在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有多是透明人，没有人看到他，他生他死，没有人注意。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不愿意别人知道，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哎呀，太烦了，人真的很烦，很可怕。所以我今天要从保罗，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因为他真的很生气，真的很受伤啊！所以我在说，人的嘴巴是撒旦最容易利用的，也是让人最受伤的。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啊！所以我现在要给我今天的投影片，我今天特别有感觉，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保罗面对批评他怎么做？我们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的论断批评如何站稳，如何得胜？所以今天的题目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第九讲啊，保罗得胜批评的秘诀。为什么处理批评？因为保罗真的面对批评一层白彩，他坐牢了，好像失去光环了，失去光环，好像耶稣给罗马人定死罪以后，你看到那些本来欢迎他的有没有看到？后来都受难去打他，丢石头打他，所以好可怕。基督教的领袖，你要注意啊，做对是应该的，做错是不可以的。然后你越有人对你有期望，越你让他们失望，好像当年的犹太人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何萨拉何萨拉进来耶路撒冷，然后他居然给罗马人抓去鞭打，还要被十字架。犹太人觉得你骗我意思说你若不能让他们成功，群众是很可怕的，群众是很可怕的。特别有一种可怕是你尽了力量做所有的事情，你还是会给人批评所以有一句话说，全道人不会累死的，只会怎么样？只会气死。同意不同意？全道不会累死的，越做越兴奋的，弟兄姐妹肯定神得荣耀，人得平安，越做越累，越有感恩，真的会不会有兴奋的啊？所以全道很累，你不要阻止他，你只要鼓励他他该受管教，神会管教他才停下来。像我这样野箭部队不懂停的但是当你太累的时候，一句话，一句批评的话进来，撒旦就把它放大，你感觉四面都是敌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止传道人啊，所有公开公众人物都会这样啊，公众人物面对舆论有口难言。有没有看到啊？你看你们新加坡的总理，他的弟弟批评他攻击他，他有口难言反之不是，解释又不对，总之不要让人看事，所以他只能有口难言，对不对？同样基督徒之间有时候真的很受伤，一个基督徒还没信主啊，他在外面是有防卫去了教会变得善良，有时候没有这种防卫，没有竖起这种防卫，没有保护自己，最后很容易受伤。你在外面对人期望没那么高，在教会里面你对别人期望很高，所以很容易受伤。但是你尝过这个味道，你有没有尝过？你去解释，你以为对你的好朋友解释，然后他为你抱不平，走过去批评对方，就解释嘛，不是批评，最后传过去就是你反击对方， 对方又生气。你本来只讲我认为对的事情，只要越解释仇恨越大，魔鬼就在哪里搞。所以那个张梦孙牧师说啊，不要解释，不要反击，不要抱怨，不要灰心，四不、啊、四个不，第一个真的不要解释，朋友不需要解释，敌人不听解释，啊，我觉得还是做人要低调，做人的低调，即使做一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的人，你这样做做是高调，继续爱，继续爱人，继续爱人啊，不要太低调，继续做，继续服侍，继续服侍，不要逃避，别人骂我的不做了，不要，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要为主的缘故。当你这样坚持到底，批评你的人会觉得哦，他悔改了。但是中立的人觉得哦，他应该不是的，他不是坏人。然后当时支持你的，你看他就是好人。弟兄姐妹，说你面对批评，就像我当年给我的弟兄出卖，都讲了一个我当年年轻比较帅，他说我亲口说我的团契一半的姐妹暗中爱我，我就不搞错了，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所有姐妹听到都很生气，所有弟兄听到都想把我插死，最可怜是因为我年轻真的有点帅，他们都很相信要高大，我真的觉得这个团契我待不下去了，我说我要离开这个团契，很生气，但是突然间句话出来，圣灵提醒我，我很爱这个教会，很爱这个团契，但是别人传这种是非是我最亲的弟兄传出去的，我抓他问他不承认他错，他说是你讲的，哎呀，有时候小心小心，我在说最亲人出卖你，你是有口难言的，你再解释有没有用，我想问有没有用，真的没用的，最亲的出卖你，无论是有心没有意没意，有时候他的嘴巴大张嘴巴的，不要跟他结交朋友。所以特别你受欢迎的，就有人特别不欢迎你，因为你给的压力给他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感谢神，这几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我想给大家分享这首歌，对，我觉得今天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觉，觉得凡事谢恩是不错的一句话所以在今天当我面对回想过去有很多的经历，特别在我在以色列侍奉当中也经历很多的困难，但是感觉到这首歌特别棒当你听这首歌，你猜猜这个人是谁？
自我救赎主，感谢神重复一杯，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气冷秋季，感谢神
抹干我的眼泪，
感谢神赐我安宁。
当你面对这个环境的不畅顺，要感谢神，凡事谢恩是个好办法。
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已乐，才绝望
个歌手的声音特别温柔，特别专业，他是一个专业的歌手。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感谢神
赐福神，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当你有口难言，当你的生命你感觉面对一个无辜无赖的环境啊，我相信你也会面对很多的压力。这首歌你知道是谁唱的吗？他是风魔东南亚的一个歌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这个歌手的名字是潘秀琴啊，这个是当年很有名的一个歌手，他唱这首感谢神跟我们平常听的有点不一样，他最后加了一段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无尽的恩典啊。我在说，作为一个歌手，作为一个很有名的歌手，他要表达的信仰在今天已经不容易，在当年更不容易啊，因为你会面对很多不同信仰的对你的批评，特别他在那个年代基督教是个洋教啊，所以我是觉得他很勇敢，他唱这首诗歌啊，让我们知道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一个办法，也是一个真心的到神面前啊，让神成为他的安慰。我们再听一遍吧，好吗？让我们试试看，从这个流行歌手，一个著名的歌手，他的口中听的这首诗歌，跟我们平常唱的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啊。我相信，他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让我感觉啊，跟平常的一般诗班唱的有点不一样，我感觉它特别有味道，特别有一种喜乐，所以我也愿意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听一下一个我们认为的流行歌手他唱的诗歌，好像我们从里面感受一下。
感谢神赐路救赎主，感谢神痛苦疲惫，感谢神
小世界同在，
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
凡事谢恩
体谅秋天，感谢神莫干莫言，
若你现在是面对很多舆论压力，愿这首歌成为你的安慰，神有更美的安排，神听祷告，神不听祷告。
感谢神
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丰富供应，感 些生死我苦于了，在绝望里的安慰，感谢生死无限恩怨，感谢生无边慈爱。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无论你怎么表达，都会有人批评你，甚至不相信你。回到神面前，感谢神。
感谢神，
玫瑰如此。
感谢神，自家庭温暖。
感谢神，有福盼望。
感谢神，自喜乐忧愁。
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明天盼望，
感谢神
直到永远。感觉直接这一段是没有的，这一段是原来诗歌中没有的。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从这首歌里面，我们一起寻求主的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听这首诗歌，特别感觉从这首歌，这个歌手潘寿琴，他的心中，他的歌声里，感觉一种自由，在他心里有一份温柔。主啊，谢谢你。我相信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最自由最真实的，他已经胜过一切人的眼光，不怕别人批评，才能公开自己的信仰。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给我们都有这样的勇气，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无论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们都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把一切看为粪土，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宝贝，我们的过去如何不重要，我们现在如何才是最重要。愿主基督与我们同行，继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当我们遭论断，四面受敌，当我们失去我们所喜欢的，遇到挫折，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宣告感谢神，我们相信神有更美的安排，你有更美的安排，因为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我们谢谢你，谁听我们祷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传道人，做公众人物，做公司的管理人，做老板，我们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批评，人就这样的，最厉害一张嘴巴，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我们单单仰望你，到基督里，到基督里，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凋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哈利路亚，谢谢主，带领我们进入保罗的心，进入保罗的生命，面对保罗所面对的，要我们学习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得胜论断的，得胜批评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这次有一个挣扎，是我是昨天我们跟孩子一起来看一些见证，看到王力宏的见证。你看到一个小姐妹，我特别觉得感动的，因为她讲的话跟我今天要讲的保罗的那个经文有点关系啊。我看这个见证以前，我先读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我觉得保罗的人生实在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看看保罗胜过批评的秘诀。是吧，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12节到14节。腓立比书 第三章你打开，慢慢来，打开。这不是说我已经我一起来读读神的话语，一二三。这不是说我已经得作了，已经完成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作基督耶稣所意得作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作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赏赐。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保罗两次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一二三。这不是说我已经得作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作基督耶稣所以得作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作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赏赐。保罗的人生中这一段是他得胜的秘诀。在一切的环境中，保罗用这段话成为他的谦卑。另外一段就是他快死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全留。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要了解保罗当时的心情，他给人批评，甚至比罗腓立比教会当中一些很领袖，一些本来很爱他的人变成反对他，他心很难过。所以保罗特别谦卑说，我说我已经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保罗是两次这样说，是要对比那些从雅各那边来的律法主义者。你发现律法主义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有把握，你守安息日你就蒙神喜悦了。你做这个动作神就喜悦了。你做这个十一奉献，神就爱你的一切都给你了。他们把信仰变得很简单，就是他们抛出来的一个行为，你守这个行为你就会得救了，一定得神所有的恩典。所以保罗要开阔他们的眼光，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完全了。他的意思是两句话，就是说，纵然他是比他们虔诚爱主邪己，但是还没有完全。弟兄姐妹，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要再次把自己降卑，不要把那个事情讲得好像很有把握。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神祝福谦卑的人，神阻挡什么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三句话，就是说，我已经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有没有人完全的？没有。我乃是竭力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或者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意得着我的。这句话有点难，反而这个小字这边这个另外一个翻译说，一起说，所要我得的，就是把眼光转过来，我要追求什么呢？就是我要看主要给我的，主希望我得到的。这个不一样，从前是我们要得的，现在保罗说，我还没完全，还没满足，我还要追求，就是要得主要给我的，跟下面那个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是对比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所得的一切祝福，不应该满足，因为神有更美的给你。阿们。一切的批评论断最后会让你生命成长。若你跟别人合作事情顺利，你就在事业上有成就；当你跟别人合作很不顺利，你的生命就有成长。这个是我从前神学的老师说的。当你跟一个人性格一样的，你们在事工上就很多挑战要性格一样嘛，就很多盲点。当你跟别人性格不一样，一起同工，你们在生命上就有很多的 学习，越多成长。所以不要抱怨，基督耶稣要你得的，这个你永远也许猜不透啊。所以遇到任何的事情，无论批评论断挫折，转过来承认我还不完全，承认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这样的人没有人敢批评你，对不对？一定要谦卑，转过来，要对准你的上帝，你的耶稣。我要得的不是你们要给我的，你们给不给不重要，我要得耶稣基督要我得的。这个是更高更远更大的，看远一点。阿们。然后带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再三说这句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若崇拜我欣赏我，我在你们面前好像很完全，但是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神要给我的还没得到，所以我还不会骄傲，也没得骄傲。所以他再说，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所以教训你们。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一件事是什么事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一件事，有很多人讲的不同的教训。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敬拜中心，他们每个周六有一个祷告会，叫做一件事，一件事祷告会。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事太多了，我们真的太多事想要的。但是若你真的愿意寻求神的心意，你求神指示你一件事。事实上很多成功学，特别基督教里面的很多成功神学，他们都讲你要像加勒专心，像保罗只有一件事，你就会成功了。事实上我们今天有时候心太多了，想法太多了，我们才会遇到很多挫折，我们还在基督之外还求很多。所以我这个只有一件事，所以今天我们后面会更多的思考如何任用，然后我们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三个动作，我后面也会多解释。忘记背后，为什么要忘记背后？就是要你专心嘛，忘记你的过去，努力面前，就是你眼中现在你看到的，然后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什么是你的标杆？忘记背后就是忘记你的过去成功，过去的失败，同意吗？然后努力面前，做你看得到的，知道的。你要定一个标杆，就是做你能做的，做你能做的啊，努力面前做你能做的，你手上有的，你知道你能做的，努力去做，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向着一个目标，你知道的，努力去做，放下你的过去，做你手中现在有的事情，做你能做的，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定你的标杆，你的标杆是什么呢？保罗的标杆又是什么呢？保罗的标杆他说基督从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如何追求这个目标呢？这个目标如何具体落在他生命中？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我们从这个题目保罗得胜批评的秘诀，我们归纳三个重点。第一个，重寻神要给你的人生意义，找回主给我的命定啊，给你的命定吧，应该是给你的命定。重寻神给你的人生意义，应该是说我也可以啊，给我的人生意义。我的命定是什么？当我面对四面的批评，很多反对的声音，我都受不了了，我要反击了。我也算是忍耐人，但是在2015年年底，我当时漂流在意大利，我真的感觉到我们一家已经受苦到这样，然后在意大利那边的弟兄姐妹，他们要给我们，也许可以 拿意大利的那个居留签证应该都很容易了，拿一年让我暂时住在那边啊，拿警察局长也来了啊，但是我们执意要回以色列，他们没办法。那在意大利他们办签证的那个居留的是警察局长，警察局长都到他家里来了，但是我们喜新人我们要回以色列，这个都没办法。我告诉你，放弃是很容易的，要回去就很难。然后当年在网络上还有很多攻击，但我在12月中知道有可能回去。有些人他背后他说我们受神管教，受神吐出去，对对对，但师母跟妹妹在以色列，我跟我儿子就在外面。有些人的嘴巴很毒啊，然后他们公开宣告这些，巴不得我们死。我真的很难过，真的想反击。我特别在那个感觉，在那个圣诞节在教会里面唱完平安夜回到住的地方，真的希望在微信发一段文字出去。那神要我停下来，你刚才不是唱平安夜吗？你在微信上这样反击，有支持你的啊，你把你爱你的人带进这个你个人的见证里，没有意思。你把不平安延伸到他们身上。我说对啊，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不平安的出口呢？所以我就放下了，要我回到床上睡觉。我躺下来的时候感觉全身没有力量，都虚脱了。原来我做了个决定，不发那个这个解释反击的文章，对我来说是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然后心中有一个声音出来，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就很平安了，喜乐，因为主祷文所说的我做到了，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因为我要反思那个人为精神也许会崩溃，他有点精神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些传道人，所以我觉得误解就是误解，反击也没用。就像萧默松牧师说，解释他们当作是反击，所以就神说免我的债，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我觉得我做对了，神在我心里给我肯定。所以我们需要在面对批评论断误解的时候，我们尽量回到主面前，按他的旨意而活。真的没有人能了解，真的没有人能安慰，只能做主要我做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啊。我最重要是觉得只有主肯定是可以的。在这里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公众人物，就是我昨天晚上跟我孩子一起来听一个见证，一个是王力宏，另外一个是香港的歌手一个小姐妹邓紫棋她是很有名的基督徒女歌手她的有人批评她，有人喜欢她，但是我觉得她蛮勇敢的。她一段话也是她生命有一段见证，我觉得不错，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你们分享单单这个见证他讲得很好，我很想跟大家用几分钟两分钟左右听听他这一段见证。哈利路亚。我对他不认识，但是昨天听完以后很感动，跟我今天讲的题目也有些关系。
当时邓紫棋
这首歌呢，我就在复活节，
邓紫棋一度被网友的留言骂到不想面对现实，
他是被网络这些的批评他做错事情了他们有人说他
新的心跳这首歌，
他在复活节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做新的心跳这个邓紫棋在这个 MTV 里我都没看过这个 MV，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话值得你们留心听。那个小姐妹确实不错
歌呢，我就在复活节写的我正在面对我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舆论压力，然后当时呢微博里面有80000个留言，很多人在我微博底下争吵然后 支持我的朋友跟讨厌我的朋友一直在那边对骂，我呢就吓到直接连微博都卸载了七天。
出到去面对着观众面对着传媒的时候依然要是那个
他在演唱会公开他的心情，在外面是一个活泼的他，
一回到家
回到家
的时候
他很难过，
他反差很大。我试过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全部都不 work， 最后有一样东西令到我重新找回我的希望，是我的信仰，
是他的信仰帮助跨过那个巨大的压力。哈利路亚。
所以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我看了《受难曲》，我看到里面耶稣是怎么样被误会，然后被硬生生的加了一些罪名，然后被鞭打到快死的状态，还是要背着那个十字架。我整个画面我觉得很震撼，我就突然觉得人家那个都不算什么，我那个还算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突然有了勇气，让自己有一个重生。
我们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无论面对梦想或是挑战，更需始终依靠上帝。希望将这样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这一句话，其实教会我的不只是你怎么样忘掉过去的成功，包括你怎么样忘记过去的失败。你要懂得原谅自己，原谅自己的时候，你才可以珍惜下一秒去做一个好的事情。
甜美笑容，因为坚强变得更成熟，唱出自己的经历。邓紫棋做的不只是音乐，更是她认真面对每个当下的生命旋律。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主，哈利路
亚。
为什么选这一段邓紫棋的话？新的心跳在复活节写的诗歌，新的心跳是代表她有一个新的开始在复活节。我觉得这个小姐妹，我看到在台上哭，边哭边说，是什么帮助她在压力当中寻到希望，是她的信仰。然后她笑起来，那个笑容是很真实的。我告诉你，公开讲自己的难过，自己的软弱，不单止不让人瞧不起你，这是个勇气，在基督里的勇气。我佩服他在台上讲广东话那一段，他说是信仰给他重寻他的希望。然后他写了这首新的心跳，反败为胜，你看到那个跳水那个女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单单保罗这种强人可以做到，只要你诚实坦诚承认你生命中的软弱，在基督里你愿意谦卑，然后你的生命就可以有一个起点，重新开启新的心跳。然后我是觉得他写的不是诗歌，我相信他写的是生命的旋律。大家经过这种80000个留言批评，就是一种讨论，垮他的，踩他的，这种压力对一个20几岁的 小女孩真的不容易。但是他胜过这一切以后，他找到我为什么要唱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舞台上，我要做什么。然后他后面看到基督，你没有看到因为基督所受的压力，他是给人扣他罪，然后打了鞭打的受难曲，鞭打的受伤很严重，他还背着十字架。他说他的那个才是痛苦的，他都不算什么还坚持，我这个算什么。我也希望你有这句话，基督他受的，对我们所受的 实在不容易，他受的他都能承担，我们这些受的批评有什么大不了。我发现当你突破了这个，在基督里找到一个生命力，找到勇气，你就能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这个邓紫棋也许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脱出去了新的心跳，新的自我，新的人生的定位。所以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播这个，我觉得他找到自己。我在说你不要找别人的，你也不要只是满足别人眼中的需要，眼中的期望，都要找到你自己，你才能活得真实。主今天不要你学保罗，也不要你学基督，学不了的，你只能让他活出来。你从他从基督身上你找到你的勇气，就像他说他的那个才算是痛苦，他还能承担，我这个算什么。你从基督身上你找到自己那一份勇气，那一份力量，这个才是你的。你不要去鹦鹉学话，不要让保罗的见证成为你的压力，让基督的爱成为你的压力。我希望你能勇敢像这个传媒这个公众人物这个小姐妹，她说新的心跳。我在说这首歌我还没有去听，但是我觉得她是告诉那些给人收入，给人批评无理的伤害的人，不要怕基督，他在极端的不合理的伤害底下他还勇敢的背起十字架。你能从他身上找到你的勇气，算不得什么，勇敢的做你自己。所以我觉得他有口难言，你怎么做都有人批评你，越多坏意就越多人不爱你。我也曾经经历这个事情，就是有传人很喜欢我啊，崇拜我，我的粉丝，就有人觉得哎，这些人太麻木，欣赏这个传道人，这个传单稿偶像崇拜。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就有偶像崇拜了，有一个女传道招我去，你知道吗，你给群体压力，给教会，有很多人看着你什么时候死。哎呀我的天，我就是一个也麻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很能感受到当你受欢迎，你怎么做都有人批评你啊，你不骄傲也有人来平衡。所以最也麻烦的是粉丝，我不知道你听不听懂这句话，我一生中最也麻烦的，为我也麻烦的就是那些麻木欣赏我的啊，我的粉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相信保罗也有很多粉丝，你也应该有粉丝，对不对？所以要主帮助我们从他身上，不要传学基督，你不需要再钉十字架，你也不需要去做所有耶稣所做的，他能行神迹奇事你行不了也不重要，最重要你有基督耶稣的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从这段经文我找到三点。第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重寻你的人生的定位这里对不起，重寻神要给你的人生意义，找回主给我的命定。什么是你的命定呢？要第二点经文里面讲的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放下过去。就像邓紫棋他说的，忘记背后就是放下我的过去，放下我的成功，放下我的失败。我们最难饶恕的人是谁？自己。很难放过自己的失败，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为什么怎么可能失败呢？怎么可以失败呢？越爱主越放过不了自己。所以保罗今天在这里说要放下你的过去然后努力面前做你能做的事情，不要再回头看，也不要看太远有一个功夫熊猫，那个老乌龟，那乌龟大师五桂大师，他讲了一段话很可爱，广东话是这样昨天过了去， 听日话之佢，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说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不要管他啊，懒得理他。今天有酒今天醉，他的意思说就是不要管你过昨天，已经太晚了，太迟了，也不要太担忧明天，专心过好今天。所以这里努力面前就是做你能做的，就是眼前手中的事情专心去做，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专心做你知道的。你什么叫标杆？就是你定的一个目标，定的一个方向，这个是神得荣耀人得平安的目标啊，也许是你看得到的认为有意义的你的命定，就是你在你的命定当中的一个目标。所以三个动作，这一件事情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忘记背后，放下你的过去，努力面前，掌握你的现在手中的事情，然后向着标杆疾跑，专心做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不需要负责任，同意吗？当你面对批评，面对环境排山倒海的压力，感觉力不从心，感觉绝望了，记得这句话，忘记背后是让你放下你的很多的想法，我应该成功的，我不应该这样的，这种应该不应该都应该放下这样你比较容易重新站起来，然后放下所有光环，所有过去的成功。我相信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归零。当你愿意归零，像保罗他如何面对腓立比教会人的批评，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放下过去他们对我的那种欣赏，放下过去他们跟我的关系，放下，忘记背后，做好做不好保罗都不论断自己，然后努力面前。保罗他不再想啊，应该做多大多大多大，不，他只努力，现在我坐在监狱里，我能做的就是那么多，努力面前，面前就是你看得到的，你现在能把握的。我告诉了很多心理学家都说忧郁症人只要你专注做你面前的事情，专心去做，一切都会过去，你就要站起来，然后定一个标杆，这个吸引你的目标，一个让你心中哇很受吸引，很开心的一个目标。当你愿意这样，你就能重新站起来。那什么是保罗的标杆呢？什么是保罗的标杆？你定好这个标杆，你就走得比较快。这个标杆让保罗很兴奋。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追随基督，要得从上面照他来得的奖赏。保罗今生的他所有犹太能够得的荣耀，保罗已经得过，对不对？保罗是加马列门下，保罗是第八天受割礼的，保罗是犹太人，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所有犹太中要得的荣誉，在外邦人羡慕的亚伯拉罕子孙要得的所有的荣耀，保罗都曾经得到。他还是耶路撒冷那个议士的那个公会的其中有影响力的年轻人，他拿到一个权柄去大马士去抓基督徒。保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现在不要了，已经把他当作粪土，他要追随基督，除了基督以外他什么都不要，因为基督才是至宝。这对保罗是真实的，那对你是不是真实的？所以什么是你的标杆？你忘记背后可以，努力面前可以，但你有机会有迷失方向，所以要定出你的标杆。我今天在说，不要把这个我讲的成为你的压力，这个是保罗的标杆。我希望你从保罗这个见证啊，我下面有三点也许是保罗的标杆，我不敢说我是一定对啊，但我感觉保罗的标杆有三点 这三点都很有意思的，也能让我们这些在末世面对很多环境的问题，很多的争论，现在没有真理的假新闻太多了，都不知哪一个是真的，所以风言风语太多了，所以我们只能真的定出我们的标杆，不要跟着环境走，不要跟着人的言语新闻环境所有的传媒去走，那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啊。所以保罗的标杆第一个，不以圣命为念，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我们会查三段圣经。这段圣经很有意思的，你们都应该读过的，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他们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讲的一段话，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请听我读。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示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圣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这一段话是他其中一段让我很感动。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深甚迫切。这个也是我当年要来以色列神给我说的话。我是预备到耶路撒冷住的，不是住在现在加利利那个风光明媚。我不太喜欢耶路撒冷，但是我知道神要我去耶路撒冷。当年是这样想的。只要深深迫切，知道是神要我去的，我在耶路撒冷领受异象的，神要我全家到耶路撒冷。我当年得到这个感动，然后我跟师父说，也许化解可能，假如牙回活了化解假如，我们卖掉我们香港的九龙塘的房子，我们搬到以色列好不好？我打算师父说不好，我就可以安逸，不关我的事了。师母竟然说好啊，我的感觉为什么搞错，你都没来过以色列。他说神的地方有什么不好，我当然不知道这里签证那么难搞。我以为我放在香港那么好的地方到以色列，他们应该打开双手欢迎我们，对不对？原来不是的，这个是突然去去的地方。然后我的心中真的像保罗一样，我记得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知道我们会有困难，我知道这个不容易。我告诉你，我是一个发誓不做宣教士的人，我要跟香港共度九次年以后50年的人。以后不要说这些话，你越不想做的，上帝就有时候抓你去做。所以在这段话，保罗让我的心很感动。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曾经有一个先知说，这个腰带的主人，他捆着自己手。在腓力的家里，这个腰带的主人到耶路撒冷，犹太人这样捆绑他。保罗是知道的，保罗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居然说，我已不以圣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这样的勇气，我常常觉得有些比我更好的基督徒给神收走了。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比我好的都走了，我留下来干嘛？每次看到一些很好的基督徒离开，我心中想到保罗，他们都是为主舍命的，他们做完他们的见证，他们离开了。留下的人能否继承他们的那个遗志？我在以色列，我本来不爱犹太人的，有一个牧师，女牧师的丈夫，我在以色列跟师母来以色列认识他，他叫做 Jason， 他很爱主然后他给神借走。我当时写信给他太太，安慰他太太，写着一生爱你，一直听着一生爱你。我神感动我写那个信安慰他太太， 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这个一生爱你是他老公最喜欢的。他说我听到神要谢谢这个姐妹用他的爱把这个教会的领袖带到以色列来，他说如果没有来他还是会死的，他还是会这个时候死，但是因为这个姐妹的爱把这个成熟的这个神的勇士在他有生之年做了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到以色列天天为他所爱的犹太人守望。所以我知道的，那么好的天天走2公里都心脏病死，我是谁我都不运动的，我哪里敢来以色列，我告诉你我真的不敢。我们真的要计算代价的，没有说你爱主就不遇到患难，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我特别在他死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要继承他的爱，因为他一个麦子落在地里让我感觉很难过，然后这个人比我更好，为什么带他走了？但是没有他，我们一群爱以色列在他的祷告院住过的人不会那么难过，也不会感受他的孤单。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所做的，我要谢谢这个 Jason 这个弟兄，他把他的敬拜诗歌所有的资料都给我，我承继承了他这个诗歌，每一个投影片都连着一首诗歌，直接播投影片就有歌出来。所以神把一个专业人士在美国卖掉房子到以色列来，我觉得他是我的榜样。所以我来以色列，我告诉你我比我太太知道更多，这是突然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来多久，但是香港的房子就卖掉了。所以现在有人问我们回香港住哪里，我们没有家在香港没有地方住，但是我每次回去还是可以住在教会一个小房间，还有若我愿意的也会有人接待，但是我们要住在神的心意里。我确实我们家在以色列，我跟他们说我孩子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阿们。所以这次把两个孩子放在以色列感谢神把战争都挪开了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再说我来以色列，因为有 Jason 他爱以色列，然后他也感动我，我也就在神感动底下一生爱那首歌，我一直写信给他太太，边写边哭。我也相信神有他最美的旨意， Jason 不用再飞来飞去，三个月就离开以色列，再三个月回来，他现在在神的宝座前天天为他所爱的以色列守望，为他所爱的太太祷告。他们很爱以色列，但三个月就要离开，自费来回。我曾经问他，你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账号？因为他们所服侍的机构不会负担他们的生活费，只是给租金，他们的生活费是没有的。然后我说有没有另外一个账号我可以奉献给你们？他们说，若我们他说不用，若我们做的不对做的对。神会供应我们，我们做的不对不配得你们的奉献。哇，很感动。但是他还没死，后来我回香港了以后，后来叫这样好的人，这样放下一切的人突然间给主接走。我记得我祷告看到床边有天使围绕他，我在说没有他也没有今天的我。这段圣经他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不以生命为念，这个是保罗的那个标杆，完成基督所交托他的使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说我也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的标杆就是完成使命所以来以色列 来耶路撒冷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地方，连基督也在耶路撒冷受苦。所以我们在以色列，我们知道啊，不是为享福来的。我来的很多年都没有去了西乃山，因为我来以色列不是旅游。我很喜欢西乃山，我喜欢西乃山多过耶路撒冷。为什么？西乃山真的是神山。我的性格像摩西，我喜欢西乃山。我的性格像以利亚，哇，烈火先知，我很喜欢西乃山，因为都是在他们生命中最低潮的时候遇到神的地方。所以在我心中的神山是西乃山，但神说耶路撒冷是他所爱的。所以不以圣命为念是保罗第一个标杆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第二个标杆，努力活出基督，这一段话应该大家很熟了，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这段话，保罗说，叫做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保罗要显出的不是自己，保罗要让别人在他身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这段话是他盼望基督所盼望的，他从来没有羞愧，他也不以地上的成败得失做他的标准啊。所以他说，我所切慕盼望的不会羞愧，因为我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我在第一章讲这段话的时候说，我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遇到很多挫折，但每次遇到困难，我就说，主啊，也许我做错了，我失败了，你有现在我该做什么，我就转向主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从来都是没有我自己的成功，我要基督成功。我知道我失败一定有原因的，不一定是我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可以反败为胜，就是做神要我做的，就像刚才说努力面前，就是我会转向主的旨意，转向主的心意。是的，我失败了，我快快把它放下来，我连失望我连后悔的主权都没有的，但我要让基督反败为胜，我要让他在我身上较长显大。既然我让他蒙羞了，我要快快让他重新得胜。阿们，这个就是仆人的。所以努力活出基督，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今天我觉得这个是保罗他的标杆，他的成功是让别人看到基督，他失败也让别人看到基督的能力，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怜悯。他成功了，他也会归荣耀给神。所以我喜欢，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这个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立志做殉道者啊，年轻还没有认识师母，当年想读一生独身，像我牧师一样。我基督教的牧师是可以结婚的，我的牧师是没有结婚的，每天睡3个小时，有时候上面穿着西装，下面穿着睡衣裤，还在写字，还在那个办公室做事情，他的电话是24小时不关的。我们阳下牧人，我们很崇拜他，以他为荣，他是我的属灵父亲。很多人说我像他，就是拼命嘛啊，所以我这个牧师是没有结婚的啊，他很伟大，我很荣幸做他的小羊。所以你的牧师是怎么样的牧师，你也会是怎么样的小羊。我很感恩我一生能认识一样的邪起的牧师。然后97年以前，我很清楚我的牧师是预备殉道的，他没打算离开香港。他年轻就是中文大学毕业，1975年他是 戈培里到香港讲道的翻译员，他英语国语各方面都很优秀，中文大学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就到美国三一神学院读神学，回来就在我教会做牧师做了几十年，不容易啊。那么优秀的人他却愿意为主甘心做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所以我觉得我的牧师活着比死更痛苦，所以他一定能殉道的他没有家庭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活着就是一个殉道者，他是舍命的人。他在我们香港的基督教的环境很有名气所以我觉得我当年我离开我的母会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主牧师说，别人都要找一个 dot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国际的牧师来跟，大牧师来跟，你有这么大的牧师跟着你都要离开，我说我顺服神吧。弟兄姐妹，没有人比神更伟大，我是在恩宠中长大，也是我牧师很喜欢曾经说你以后会成为我们教会的堂主任牧师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曾经有的荣誉，但是放不下走不远。因为我放不下，我今天不会在以色列，我告诉大家我也不会在这里留了十几年今天已经是十一年多了，到八月份我们就已经十二年在以色列，这个过程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撑到十多年。我们不是以色列公民，我们没办法拿到公民身份，但是神就是一年一年帮助我们，所以求神帮助你。我相信我们在以色列都能撑过去，你在哪里都不会那么困难所以努力活出基督我相信这个是保罗的标杆。要第三点，总是眼望永恒，总是眼望永恒。个人的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应该对大家很熟悉的，保罗总是把我们的眼光带向永恒，这自战至今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个人的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的标杆，吸引他愿意为主牺牲。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从十六节开始说，所以我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兴起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是永远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跟着后书这个四章十七十八节就把保罗的心讲得很清楚了，他要得到基督所赐他永远的荣耀，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天你是为什么侍奉主？为什么做基督徒？若你还是定睛地上的事情，看得见的事情，今生的事情，你一定会失去动力。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个话不是单单一种责备，这个是描述一个真实的状况。当你真的，当你心中你爱世界了，你要承认我爱父的心是不够的，承认让圣灵来救你。我们告诉你，真的人总是会给环境吸引，为给以撒吸引，给很多很多吸引，我们真的没办法的。但他这里他那个约翰一书也说了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会过去的，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存的。同样这里 保罗要求的期望的啊，不是说没有苦难。若你只求一个没有苦难的人生，你就有快快求主带你回天家。我们做一天人就有一天的苦难，对不对？你顺服主会付代价，你不顺服主还是会付代价。你祷告会有事情发生，你不祷告更会有事情发生。你祷告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因为祷告会影响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会反照到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然后你不祷告也会影响三度空那个灵界，灵界也会有后果，有事情会发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是灵界跟这个地上的三度空间看得见的世界是并行的，有天使与我们同在，也有魔鬼邪灵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你今天的标杆是什么？是眼见的还是永恒的？求神帮助你。保罗三个标杆，第一个叫基督照常显大，第二个努力活出第一个是不以生命为念，第二个劳力活出基督，第三个总是眼望永恒。看远一点，看远一点，你看面前的对对错错得得失失，你会很难过的。越是重视现在眼前的，你永远没办法忘记背后，也没办法努力面前，更没可能向着标杆专心，向着神给你的标杆直跑。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保罗的信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看你的生活，压力越大，我们的挣扎就越多，是非就越多，心情烦躁就越多。所以我最后送给你们一首诗歌是我在我的侍奉人生里面最大安慰的诗歌。这首歌是我偶然在那个以琳书房，香港以琳书房听到的，听了不知道他唱什么，唱什么，以为是韩国诗歌什么什么语言的诗歌，日本诗歌，但听的时候就很得安慰这首诗歌叫做使命。送给大家。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使命是一首韩国的诗歌改编成为中文。 天涯海角，他都愿意紧紧地跟随耶稣。
为了这就是上帝的恩惠，我愿舍弃。
保罗不以生命为念，
世界虽无力以仇恨我，我仍愿意爱相对，拯救世界灵魂的视角，看梦中生者路，主耶稣
重新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认识保罗的心智的诗歌，愿意成为我们的内心的祷告。主耶稣，你的十字架的道路的终点是天上的荣耀，你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你的人，我们是预定预备得荣耀人。所以主，我们真的看到保罗他说，我要得从天上叫我来得的赏赐奖赏。主看到，主保罗看到他自己要在你宝座前得荣耀。主今天让我们不要单单看着苦难，我们要看到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我们今生无论做对做错，做好做不好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罪也归给你。谢谢你我们这个渺小的自己不敢说自己已经完全了只能竭力追求要得到你要为我们预备的事情。你要我们得到的，求你帮助我们寻回自己的命定，也帮助我们有保罗这样的心智愿意不以生命为念，愿意让基督较强显大，愿意眼望永恒，定睛在永恒，定睛在天上的荣耀。谢谢主，今生一切都会过去的，愿这首使命，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励志，也成为我们对保罗的认识。求神帮助我们不是鹦鹉学话，把这个成为我们的压力，让我们以这个成为我们的榜样，从保罗身上，从耶稣身上，我们找到自己的勇气真的他们所受的苦难真的比我们多太多，他们不容易，比我们更不容易。所以想帮助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环境，让我们凡事谢恩。谢谢赞美主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在天上我们在你永恒的国度 这样的永传。而且我们现在一起祷告的国度家人，把每一个都交在你手中，他们都是为你舍弃他们自己的家，离开了本族、本地、本族父家，成为基督徒，成为属基督的人，成为亚伯拉罕子孙，求你厚厚的纪念他们，让祝福他们的神你赐福给他，咒诅他们的手里、神你必咒诅那个人、帮助基督徒有这样的 guts， 这样的勇气，相信这些奉主的名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言人，像保罗一样活着就是基督。哈利路亚，愿荣耀全归给你把今天我们所学的，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进入保罗的榜样，进入基督的同在在基督里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大家，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子哈利路亚，阿们。感谢神，真的相信神在我们身上，他已经给我们很多特别的带领，特别的荣耀。愿你知道这自战其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要看得太近，要看远一点。我看到苦难的终点，十字架的终点，十字架道路的终点，不是空坟墓是天上的宝座，阿们。耶稣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个也是我们的终点。现在是可以我们停。